所以两位弟兄已经把九章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一章已经很详细的把经文里面的意思以及从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它的方式用词用意以及其中的教训都已经很清楚的向我们来说明。儒家的弟兄所说的这三个教训，法老王他的那一种诡诈，和摩西他知道神行神迹的这个目的，他非常肯定。法老王的诡诈就是不可多去，也不可远离迦埃及地。但是摩西很肯定的是，一定要完全离开，而且是远远的离开，才能够去侍奉神。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神人和神跟魔鬼，以及人跟撒旦之间的争执，这三方面争执的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乃是代表所有的要点。我再讲一遍，埃及地的这样的争执等同于在旷野地的一个争执。因此四弟一心他在讲的时候，他事实上他也是在论这一点。因为你说要到完全跟从主那种苦难，选民在埃及的苦难以及我们今天跟从主的苦难，事实上跟摩西今天和法老王之间的争执的那种苦难，这个意义都一样的，完全你离开埃及最后那一关被完全拒绝，没人相信，这意义都一样的。撒旦的诡计，他不可能说他对于摩西一样，然后所以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又是不一样。那今天对新约时代的这些选民，两千年前的主耶稣那个时代以及两千以后的我们今天，他又不一样，就没有这回事的。就圣经希伯来人的思想，他们是一种跳跃的一种动态的一种说法，它的时间是动态的，它不是停止的。有的人用希腊的那种思考来强调说，那以前的这一个时代呢，旧约的这个时代已经是可以分成说旧约时代，然后新约时代，这是希腊人的思想。希伯来人的思想是没有所谓停止的，它是一直不断的行动的，因此神的律法是不会停止的。但是如果你用希腊人的思想来讲，它会停止的。因此摩西说这些教训或是说这样的记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为什么很多的人教会的人他还会拿来应用呢？这个对希腊人的思想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就时间来讲，它有过去现在跟未来的分别，可是就希伯来人来讲，它没有所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的这个时态只有完成式和未完成式而已。它没有所谓的一般的时间上的分割点，它没有，它是不断继续的，它是运转的，不断的行动的。因此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它也是不断的运行不断的活动的。旧约写的这些事情在新约也是一样有用的，这才是生命的道。因此法老的这些诡计和今天摩西的坚持，摩西对选民在这个旷野中里面对他的拒绝毁谤攻击以及摩西的坚持，我们在想到那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那先知在迦南地对列王当时他们的所谓这些所谓的迦南化的这些信仰他的坚持， 以及主耶稣出现以后和使徒里面的出现，他们的坚持，他们这是一套一样的。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对于这一些讲这么多的这么样的详细的教训，我们不能过把它当成是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另外我们也真的是要特别讲到这个四弟他特别特别谈到的，一心说的唯有荣耀神。我最近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受了这么多的人的反对攻击，到现在还是四个家？那倘若以后没有人来信，那神的道是不是就这样子烟灰那这样子说，这是不是神做了一个没有用的事情？但是就正如一心说的，纵然没有人跟从，十字架的路我们就是要走。主耶稣一生的这个例子，真的他到最后连他最爱他最想跟他的彼得都三次不认他，那谁还认他呢？没有人认他。只有谁认他呢？天上的神。但天上的神在他最后在十字架要死之前，他还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种苦难，那一种伤痛，神都离弃他。当然有的人说耶稣那时候好像是进入到这一个地狱里面，说太痛苦了，所以他才说出那种话。那真的是不懂得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和二十二篇所说的，那是在记载在主耶稣十字架的那种痛苦，哪里是说他在阴间的地狱痛痛苦呢？阴间说痛苦，那是罪人去的地方，主耶稣是义人，他怎么为我们去那里呢？这是很可恶的这种说，义人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那这样的话整个是神真的不公义。耶稣的代死从没有说叫我们说他跑到阴间去替我们代死，死已经死了，他还死后还跑到那边去。他要紧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弃绝，连神都弃绝他。我再讲一遍，在今生连神都弃绝他，这一点我不晓得大家还了不了解。有人说那人弃绝耶稣基督，事实上世界上都弃绝耶稣基督，我说神都弃绝他，最后都不看他，就让他去死。我再讲一遍，就是神都离弃他。我们或许会在这方面不能了解，是啊，谁能了解呢？我也不了解啊，因为连神都弃绝他。我们都不是说神在跟我们同在吗？求神跟我们同在吗？赐福吗？我们是神的义人。不，如果要走十字架这一条路，那就是已经被定罪了，已经被定为死囚的，是神所弃绝的。耶稣走这条路，在今生，我再讲一遍，是在今生。因此保罗他说我们做使徒的好像是一个被定罪的死囚，好像是一出戏要演给世人跟天使看。那这一出戏是好戏还是坏戏呢？苦难，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气节，太多的羞辱，他不断地在上演。也就是他在今生所演的一种戏，就是让世人来看笑话，神拒绝了他。 不过我们另一面来讲，那从这样的苦难中，保罗认为说的是又短而且又是轻的，要换来的那种极重永远无比的那种荣耀。如果他这样的话，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不足为体。那么我们就可以来了解，那么大的荣耀反堕过来就是一种羞辱气节。那也就是说，如果在今生我们不被神所弃绝，为着神哦，为着主的名哦，你被神弃绝，你在今生得不到荣耀，这个叫被神弃绝，被世人开笑话。但反过来讲，因为你在世人面前荣耀神的名，神已经弃绝你，你还荣耀他。我再讲一遍，我好比说一个夫妻关系来讲，一个妻子非常的爱她的丈夫，她不断的来照着她的丈夫的意思来做，可是她的丈夫总不理她。虽然丈夫在有时候他会按照他的这一个时候，他会跟他同在，可是在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头，丈夫所要求的就是你，我纵然不理你，你是不是仍然爱我？我纵然做了一个你根本不能够了解的，你可能看为是最不好的，那你愿不愿意继续的跟从？纵然丈夫完全就是气节，那你要不要跟从？圣经上我们有记载一次，也就是说以色列王叫做亚撒嘛。那么亚撒王圣经上有一句说神暂时的离弃他，那时候神是说要来试验他，神离弃也是一种试验，而这种离弃跟一般的神同在是刚好相反。因此我们对神的离弃的问题，这种功课是比较难学习，约伯记里面所记载，他用三段式的来记载。事实上，就文章的这个描述方式，前后两段，那是一种天善；中间的约伯的苦难，他所受到的那一种气节，那才是约伯记里面的中心点。那由他财务、家人以及他个人的生病，这个都是他个人的事情。至于他最好的三个朋友对他的气节攻击，甚至于到最后，约伯他深深的感觉到是神气节他，这才是他不能够忍受的，神气节了他。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他根本不是做坏，为什么做好人照神的旨意这样子尽心尽力来做，神还是弃绝他，他这一点他不能够了解。他怎么辩驳都没有用，无人了解，连神都弃绝他。若神不弃绝他，他怎么会遭遇到这样大的灾殃？这是约伯记的主题。至于约伯记以后的那一种神的出生，那是神跟约伯之间的关系，以及约伯以后的转变啊，那是旧约里面文学的一种写法。那这种写法也是 要告诉所有你真正的在人面前都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那只能靠着启示，神直接的说话。因此我们今天对于新约福音，我们就应当要了解保罗为什么到最后他被监禁的时候，他说所有的这一个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了，连他的亲密的同工也摊在世界离弃他了。那只有今天这一个路加留在他那边，他也期望提摩太能赶快回到他那边去。以后保罗他也殉道，他走的路跟耶稣一样，跟使徒们一样，他走了一条被弃绝的路，包括神。我讲到这里是要告诉大家说，当我们今天在讲到弃绝的路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忘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想到说，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来修路，它的功能为什么在今世就是没得啊，没有办法得到一点点喘气的，我们都在想到那今世是什么。如果就物质上的角度来讲，光就是光，光显在这一个暗室的里面，光要显出来的是一种对比性的东西，它本身并不得到什么好处，它只是不断的来放出光而已。它光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啊，它只是在显出黑暗而已。我再讲一遍，那从黑暗的当中的里面让他们也看到，哦，这个就是光。所以一方面它显出黑暗，一面让黑暗里面看到光。至于黑暗当中里面的人愿不愿意来接近光，那不是光的问题，那是黑暗的人的问题。同样的，当光不断的放出光的时候，黑暗的人他不愿意来接受光，因为他是黑暗嘛，因为他是黑暗嘛，他根本就是跟光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接受了，他就是又是光了。因此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说作为世上的光，我们只有彰显神的荣耀而已，我们不能够得到什么荣耀，也就是这个道理。愿神启示我们，再继续光照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这一灾，神才容纳法老的心，他怕死了，他不能不让他的选民出埃及。在下一次十二章跟十三章，神就特别的来晓谕摩西，叫他们要遵行逾越节跟出校节。我们期望大家在下一次在讲到这一个题目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告诉我们，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位耶稣基督，他所留下的宝血，因此他的被弃绝，因此他的死亡被羞辱，尤其是羞辱弃绝，却成为了所有相信他们真正的保护和支架。 天使巡行埃及地，看到的这样的雪，他就越过去。这样的雪，他跟那个所谓的除教雪的那个教，它是有同样的一个含义。埃及地里面为什么要七天要去除教？日后在迦南地也是一样的七天的除教，因为埃及地跟迦南地的那一种文明文化，就像师弟说的，它已经深深的，它好像以滴一样的不断不断的滴落，渗透到选民的心里面去。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就好像在埃及地一样，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埃及地，你就是到迦南地也是一样，你不能够离开迦南地。四季的变化，天地的旋转，日夜的旋转，你总是处在这个世界，撒旦也没有被关起来，他仍然不断的来诱惑。这个像埃及的神明以及他的文化，他每天都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只能靠着主耶稣说的。我们来看约翰的第十七章，他这样的跟我告诉我，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里面他特别谈到的是主耶稣已经把你的道，就是神的道赐给他们，然后他又谈到这个世界跟这一个主的门徒他是对的，因为是不属于，属这个字也可翻成说他是不是从世界里面出来的，他不是根源于世界，也就是他跟世界是不一样根头根源的，因此两个不一样的世界，那分别是因为这些神所选召的人有神的道。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那不可能了，但是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里那个恶者就是指那个撒旦魔鬼，也可以换成是邪恶，无论是邪恶或是恶者，都是跟神的真理神的道是对立的。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成圣的意思，那也等于是说从这样的一种邪恶当中里面分别出来，世界很恶劣，主耶稣求的是这样的真理能够让他们从恶之中里面分别为神。十八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也就是说这些门徒里面他们的使命是跟耶稣一样，那么耶稣被差到世上，十九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神，他为了门徒的缘故他分别为神，那同样的目的是要叫这些门徒也因为真理分别为神。所以主耶稣他本身是道化身成为人，他为门徒分别为神。今天这位被主所召的这些人，他如果他在还在世上的话，他唯一的分别的方式，唯一的能够有用的，也就是主耶稣的道，就是真理，也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啊，类似呀，这个字我们一般换成真理，实际上这个是比较希腊化的说法，因为阿雷西亚它是一个 合成化，但是是没有遮盖，没有隐藏，没有遮盖，没有隐藏。如果意识的方法就是那是真的，是真实，所以我们换成真实，知道没有遮盖，那是一种启示。你看得见，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没有隐藏跟隐藏这是一个对比的。我们今天被很多事情隐藏住，撒旦用很多的很多的这个诡计的话把真相引住。那今天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因为这个真正没有隐藏的这个真理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才有可能去分别。我们看到的撒旦不要叫我们看到的那种启示，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分别了。但因这么有的人没有得启示，他不知道神的律例典章是要叫我们有分别，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律法跟我们没关。如果你一直感觉到，当你发现说这些律例典章就是真理，就是要神叫你看到的启示，要叫我们分别的，你会吓一跳，你的心灵里面一定不能够接受，因为你素来就是被隐藏的，被遮盖的。今天真理的光一照入到你的里面，你一时不能接受。但我希望你不要对新的你马上又采取一种马上不听的这种态度。你今天能听到这个道，那就表示纵然这个道你目前不能够接受，但你要应该是先第一步的先去了解它。因为从来没有听过或是你根本是拒绝的，不见得就是跟你是完全是错误的。错跟对就在乎你是不是有一种愿意来遵循神的一切道。所以当主耶稣他特别来讲到一个人能够来接受神的道德，他才是真的出于神的。但是当说的人他说到说谎的之人的父就是撒旦魔鬼，主耶稣说他是心里面是没有真理的，所以撒旦的私欲也存在这一些抵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那反过来讲，如果你里面是有神的真理的，也就是说你是出于神的，主耶稣就讲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四十五节，他说，这里也在主耶稣在讲到真理，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何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这个四十七节在原文里面有一些不一样，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这个因为这个字在原文里说是因此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或是说就是你们不是出于神。四十七节是接四十六节的，因为不信神，主耶稣把真理告诉这一些犹太人，可是这些人就是不信，所以耶稣说因此你们是不听的。那不听的最大的原因是你们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们是不出于神的，出于神的他一定会听真理，而真理会让你能够得到启示，得到亮光，你的心里面你突然得到打开了，不再被隐藏了，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的律例典章，就成为光照入在人的心里面。耶稣在第五十四节他又讲了一次荣耀的问题，就像这个玉勋说的，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了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了他的道。他这里讲到耶稣他不是荣耀他自己，如果他荣耀他自己，他的荣耀算不了什么，真正得到神荣耀的乃是神来荣耀，所以要追求那种神的荣耀，就必须要他在死之后神才荣耀他。可是这不简单啊，所以五十五节说，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一个不认识神的和一个认识神的，那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那这样的不同的世界是由怎样来显出来的呢？是由遵守神的道和不遵守神的道来显出来的，由透过遵守神的道来表明他的认识，由表明这样遵守神的道的认识来荣耀神。所以荣耀神跟遵守他的道二者是一样的，只有不断的遵守他的神的道，也就不断的来荣耀神，这就是一个作为基督耶稣他的目的。同样的，基督徒他也只是在遵守神的道来显出神的荣耀，来显出这样的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些不认识神不遵守神的道的人，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们当然就是气节的，因为他们是那个说谎之人的父的儿女。但愿我们能够来了解到，当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他跟这些神的选民在论证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够来说，只有一个真正遵守主的道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来作为神的光、神的见证。这世界上的人，他们不认识神，本来就不是来遵守神的道的，他们对于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出于神的怜悯，以后神的光照照入他们里面，他们或许也能够从那么大的一个拒绝的当中里面转回来，好像保罗一样。保罗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他完全是神的怜悯恩典，若不是那个大光照入到他的眼睛，也进入到他的心里面，保罗怎么可能会悔改？因此我们说悔改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给人的机会啊，当神给人的机会你又不悔改，那才是最大的罪恶。我再讲一遍，悔改是人的本分，但神给人家悔改的一个新的这个机会你又不悔改，那是你最大的罪恶，那是不可原谅的罪恶。我也期望说，神的真理如果你已经听见神的这一个隐藏的这一个真理的光已经照入到你的心中了，你如果你还拒绝像法老王，那没得办法，没得救， 因为神不断的不断的用石灾来叫悔改的法老的心从硬当中里面转回来。同样的，如果还死硬不悔改，摩西也没办法，神也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除灭。所以遍地的大哀嚎，这不是神的原意。我再讲一遍，很多人从这一个埃及地基里面所说到的这么多的这一个这个哀嚎的里面，都认为说神很可恶，神是个愤怒的神，不慈爱的神，也等于是说神是不公义的神。因此他认为说新约就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等于他否认了将来神要审判世界，神要用公义审判世界，那好像这个神也不是真正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绝对不容许这样的错误诡诈的话重现。旧约神是公义的神，新约神也是公义的神，神要审判一切刚愿不愿悔改的人，神要接纳，要跟那一些真正来听懂他话语的人同在，这两个都是公义的，因为要归给神。